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10月26号星期二，我是心雨，以下是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欢迎您的收听。下面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然后有10分钟的新闻时段，接着是时事评论，疫情未了，救命法宝要记牢，之后再次与您分享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修炼故事栏目里要带给您的文章是，如果你真正热爱过，你一定会懂得。然后在法轮大法日专辑节目里与您一起了解浊世中的一股清流。好了，听众朋友，下面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您要了解的是为什么说迫害法轮功是非法的。
听众朋友您好，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在1999年之前，中国练法轮功的人是非常的多，达到了1亿人。从照片上还可以看到当年宏大的集体练功的场面，还有很多法轮功学员回忆起当时早上啊、周末啊，在公园里、在学校的操场上、单位里、街道上，还有山村里啊，大家认识的不认识的就这么凑到一块儿，音乐一响起来，齐刷刷一致的动作开始练功。说起这些，当年的法轮功学员们脸上啊都是洋溢着幸福。1999年的7月20号，江泽民利用中共发起了这场荒唐的镇压运动，至今已经21年了。可是您知道吗？这场运动完全是非法的。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啊，当初镇压法轮功的决定就是非法的。这违反了中国宪法中规定的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学练法轮功的人数几乎达到了全国人口的1/10，对于这么多的人，全国范围内开始镇压他们，这样的重大问题，只有全国人大这个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做出决定才是合法有效的，其他的任何的组织机关甚至于是个人都没有权力做出这样的决定。可是事实上呢，全国人大从来没有做出过这个决定，所以镇压法轮功的决定本身就是非法的。其次，对法轮功的定性是非法的。中国的任何职能部门都从来没有把法轮功定性为是某某教。那么这个定性是从哪来的呢？江泽民在接受法国记者采访时说了一句，法轮功是某某教。之后人民日报就发表了这样的评论员文章。那么江泽民他有没有权利定性呢？新闻媒体有没有权利定性呢？都没有吧。那咱们再找找中国的各个职能部门，您会发现全国人大、国务院、公安部他们的官方文件中也从来都没有认定法轮功是某某教的这样的正式定性。公安部曾对外公布过14种邪教名称，里面您也找不到法轮功。所以即使根据中共自己制定的法律，法轮功都是合法的。那么镇压法轮功当然就是非法的，是违法犯罪行为。第三，迫害法轮功的机构是非法的。610办公室这个名字听起来还有点神秘，这是个什么地方呢？610这个名字是来自于1999年的6月10号这个日期。 在这一天，江泽民成立了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也就是610办公室。我们都知道中央文革领导小组，这个610办公室就是类似的这样的机构，它的权力可以是在宪法和法律之上的。那么它干什么呢？就是统一领导和指挥全国范围内对法轮功的迫害运动。但是无论是公开的机构设置还是新闻的发布当中，中央和国务院从来也没有公开承认过这个机构的存在。您要想查一查中央以下的从省市到县区乡街道各个级别的610办公室的领导小组是什么时候成立的，您会找不到任何的公开文件的。所以说迫害法轮功的机构是非法的。其次，迫害法轮功的实施是非法的。从信仰的角度看，法轮功是属于精神信仰范畴，信的是真善人。从法律层面看，法律是管不了人信什么的，只要你没有违法犯罪的行为。那么法轮功学员凑在一起读书，聚在一起练功，三三两两的出门给人们发放法轮功的资料，或者是上网看看世界上各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的情况，这些合理合法的行为却被中共视为是违法和犯罪。你坐在家里就能把你用上面这些理由给抓走判刑，那这是不是违法呢？法官自己都说，只要是法轮功的案件可以不讲法律。上百万的法轮功学员被送进劳教所和监狱，已经被查明身份的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4574人，这还不包括更多的无法统计的被失踪、被自杀、被精神病、被活摘器官的法轮功学员。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就是为什么说迫害法轮功是非法的。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曾陷冤狱三年，湖南范英又被枉判四年；曾惨遭迫害，辽宁教师张军又被关押三个多月；浙江10名法轮功学员被劫持到洗脑班迫害一个月。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湖南省常德市法轮功学员范英女士2020年12月16号被武陵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和当地派出所警察入室绑架，今年9月14号被常德市桃源县法院非法庭审，近日获悉范英被非法判刑四年。范英今年49岁，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真善忍标准做好人，身心受益。2020年12月16号，范英在家中被警察入室绑架，被非法关押在常德市看守所。九个月后，范英被常德市桃源县法院非法庭审。在法庭上，范英讲述了他修炼后大法带给他的身心美好。律师列举现行法律条文，为他做了无罪辩护，阐明当事人没有给社会和他人造成任何伤害，应该无罪释放。法庭当日没有宣判，范英后被常德市桃源县法院枉判四年。此前，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中，范英曾被非法判刑三年，在广西女子监狱遭受迫害。2008年8月，范英被南宁市公安局青秀区分局国保大队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南宁第二看守所。在看守所，他被强迫做奴工，不做就被戴上脚镣、手铐、关小号，干不完就得加班加点，有时只能睡三个小时。2010年2月，范英被截入广西女子监狱五监区，残酷的迫害导致他出现严重的心脏病， 多次住进监狱医院。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大连市123中学教师张军、苗玉环夫妇2021年7月15号被警察绑架，苗玉环当天回家，张军被非法刑事拘留，关押在大连市金州看守所。7月22号，张军被金州检察院非法批捕，现已被非法关押三个多月。7月15号，有一个女人敲张军家门，自称是社区走访。苗玉环在家中没给开门，此时就听见外边有人用钥匙插入锁孔来回转动，但没有打开。过了大约20多分钟，张军从外边回家，说了几句话就下楼了。刚出楼门就被大约20多个便衣围堵。这时苗玉环下楼也被一起逼迫上了黑色大面包车，直接拉到登沙河派出所。张军、苗玉环夫妇被劫持到派出所的同时，另有三人在张军家抄家并拍摄，他们搜走家中的笔记本电脑、手机等私人物品。张军、苗玉环夫妻两人今年都是49岁，在大连市123中学工作。张军是体育教师，妻子苗玉环是音乐教师。自从1999年中共江泽民集团开始迫害法轮功以后，夫妻俩曾三次被绑架，十几次被区政法委、教育局、登沙河派出所骚扰，被金浦新区教委迫害扣发工资。2000年，张军因去北京上访，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被中共非法劳教三年，在大连市教养院经历了令人震惊的319迫害事件。2001年3月19号，在大连教养院副院长张宝林亲自指挥下，救护车载着氧气袋一辆辆地开到教养院的院子里。几个警察领着一群犯人拿电棍对被非法关押在这里的法轮功学员进行过筛子式的强制转化。法轮功学员被拖到走廊里迫害，电棍、胶皮棒不断地打在学员身上。八大队的楼道里弥漫着烧焦皮肤的味道，嘈杂声，恶人们疯狂的叫嚣声，电棍噼里啪啦的放电声，以及法轮功学员在万伏强电压电机下痛苦的喊叫呻吟声混成一片，整个大楼充满着恐怖、暴虐和屠戮的气氛。319迫害事件直接造成了好多法轮功学员被打死、打残，几百人受伤。大连教养院警察经常对法轮功学员叫嚣，江泽民说打死白死，打死你们不犯法。如今张军又被警察绑架，妻子苗玉环独自承担家庭的负担，上有老人需要照顾，下有孩子在上中学，被中共迫害，失去经济来源，生活十分拮据。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8月26号至27号，浙江省宁波市共有10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人员绑架，在位于象山县的洗脑班被强制洗脑迫害一个月。他们分别是宁波市海曙区朱培婷、蒋春亚、沈小慧，镇海区金华、鄞州区阮玲，余姚市郑爱银、李彩君，象山县朱爱花、郭春娟、郭春喜。参与洗脑人员主要是古良君和童伟昌。据明慧网报道的不完全统计，宁波市法轮功学员至少有40人次被非法判刑、劳教迫害，至少70人次遭绑架、非法拘禁，至少60人次遭洗脑班迫害，其中至少3人被迫害致死，至少2人被迫害离世，至少12人被迫害致精神病。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97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德国汉诺威举办信息日，民众签名声援法轮功反迫害；一周天灾异象简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0月16号，法轮功学员在德国汉诺威中心火车站附近的步行街举办了信息日活动，向当地民众传播法轮功的美好和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并揭露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明白了真相的民众纷纷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汉诺威是德国下萨克森州州府，是工业制造高度发达的城市，全世界最大的信息技术展览 CIBIT 就在这里举办。法轮功学员每个月都会在这里举办一次信息日活动。10月16号当天，学员们挂起了法轮大法真善忍的横幅，还有介绍法轮功、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展板。在信息台的帐篷上悬挂着请签名制止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横幅，不少过往行人纷纷前来签名，有的跟学员长时间交谈。下面是一周内天灾异常现象简讯。台湾宜兰两次地震，全台有感。据台湾中央气象局资料显示，2021年10月24号，位于台湾北部的宜兰连续发生两次地震，其中第一次发生在下午1点11分，里氏规模 6.5 级，地震深度 66.8 公里，最大震度4级。第二次地震发生在下午1点12分，里氏规模 5.4 级，地震深度 67.3 公里，最大震度3级。规模 6.5 是这个地区自1973年及近50年来隐没在最大地震。地震造成台湾全岛震感强烈，截至目前还未传出人员伤亡。印度、尼泊尔两国暴雨成灾，超过150人死亡。2021年10月15号开始，印度北部与尼泊尔遭受接连几日的强降雨侵袭，短时间导致河川水位高涨、洪水泛滥与山体滑坡，造成交通受阻、建筑物桥梁受损。迄今两国民众在这次洪灾中丧生的人数至少有150人。往年印度北阿坎德邦10月份的降雨量约为30毫米，不过上周数个地区的降雨量超过400毫米。印度气象局表示降雨已经趋缓。法国北部风暴导致逾25万户家庭停电。中央社报道，当地时间2021年10月20号晚，法国北部欧侯赫风暴来袭，造成极大破坏。10月21号，一度有超过25万户家庭停电，铁路交通也受到影响。法国交通部表示，大巴黎区、诺曼底、法国北部和洛林东部灾情最为严重。社群网站照片显示，法国西部布列塔尼有若干民宅遭洪水冲毁。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8552万。
今天的时事评论为您带来的是文章《疫情未了，救命法宝要记牢》。请听时事评论，疫情未了，救命法宝要记牢。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0月20日。目前威胁人类的新冠病毒继续扩散全球，截至10月下旬，全球感染人数超过2亿4千万，染疫死亡人数接近500万，这还不包括中共、朝鲜、伊朗等独裁政权对疫情数据的隐瞒。另外，病毒从南非变种到英国变种，再到印度变种等等，令医学家们难以预测和给出如何防控的结论。专家认为，病毒就潜伏在身边，区域性环节只是暂时的，随时可能大爆发， 还会有新的变异不断出现，其传染性和致命率高的可能更难以招架。现行最主流的应对方法是接种疫苗，从接种第一剂到第二剂，到提倡打第三剂甚至第四剂，然而并未阻止人们接种后的被感染和传染给他人，反而引发不良反应层出不穷，却被媒体刻意隐瞒，民众并不知情。事实证明，疫苗是医学成果，不容置疑，但是通常说来，正常的疫苗推出是需要几年的临床试验，安全性和时效性达到一定的标准后才会广泛推向社会。然而如今市面上的疫苗绝大多数都是仓促上市，边用边摸索，过程中疫苗的毒副作用也暴露无遗。就说医学比较发达的美国吧，据美国疾控中心 CDC 的数据，截至今年6月初，共有超过32万份关于接种疫苗后的不良报告，包括死亡、心脏病发作、心肌炎、残疾、流产、严重过敏反应等等，其他还有贝尔麻痹、血小板减少等症状。由此可见，不能把疫苗当作防疫的唯一指望。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不少明白人都知道，瘟疫爆发并非偶然，瘟疫的出现源于人心不古，社会道德江河日下，酿成世人的业力大到了临界点所致。中国曾经被誉为世界上万国来朝的文明礼仪之邦，道家的真，佛家的善，儒家的仁义礼智信交相辉映，却活生生地被马列共产理论强行取代，沦为信仰无存、道德危机四伏的乱摊子。众所周知，养生需重德，那么要想增强对瘟疫的抵御能力，同样要从归正做人之理，也就是道德的层面上着手。中医宝典《黄帝内经》中讲，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常言道，心正不招邪，其实也都包含着这层意思，都明示了健康与精神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内在关联性。人的理念与免疫力存在因果关系，充满正气能量的阳性之体可抵御病毒等阴性邪乱之气的侵害。这样看来，做好人是提高个人免疫力的关键。那么符合什么标准才是真正的好人？这就需要站在正统文化基点上，提高鉴别好坏的能力，提高认知善恶的能力。究其实质，做好人是获得上苍保护的先决条件。传统文化中也讲，上天有好生之德，和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自中共篡政70多年来，一直在向人们灌输无神论、斗争思想，在虐杀超过8000万民众的同时，也导致传统文化被破坏殆尽，社会道德急速下滑，各种社会乱象层出不穷，甚至连寺院和道观等宗教信仰的场所也遭到了中共的腐蚀和败坏。很多有名的寺院主持都是中共的高级党员干部，空披一身袈裟，人品却极为不堪，嘴上喊着修心向善，背地里却敛财贪色，这在大陆的媒体上已经有过大量相关报道。如今新冠病毒的出现，正是对中共破坏传统文化、带动中国人整体道德下滑的警示。真善忍作为中华古老智慧的核心文化，也是现行的普世价值，更是衡量善恶的唯一尺度。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这九字真言具有强大的正能量。诚心诵念时，人体细胞所产生的振动频率就会与宇宙发生共振，可消灭瘟疫病毒等阴性生物，自然就有祛病健身的神奇功效。这是一条免于淘汰的生存之路，是应该万分珍惜的希望。 据明慧网报道，在这次瘟疫肆虐期间，有许多染疫者因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神奇地恢复了健康。在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相关案例记录，因为他们知道了本次瘟疫病毒是针对共产党而来，所以远离中共，返回传统，找回正道，是防疫真正有效的方法。人在做，天在看，善恶就在一念间。现在科学也发现了，人的思想念头是一种能量，具有物质性。在通常之外的空间维度看，人的思想念头明摆着在那儿，人人各有不同。瘟疫有眼，感染人都是有针对性的，天道又善，上天保护的对象显而易见，也有选择性，是不会看走眼的。归正自己为人处事的理念，做一个符合救度标准的生命，珍爱生命和健康，是每个人的愿望。诚心敬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并抓紧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是平安走过瘟疫之灾的救命良方，是真正意义上的灵丹妙药。机缘稍纵即逝，切切珍惜。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肖明的文章《疫情未了，救命法宝要记牢》。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要告诉您的是，自焚伪案是政府演的戏。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在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20年中，2001年1月23日的所谓天安门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江泽民集团一手导演的自焚伪案，目的是煽动人们仇恨法轮功。中央电视台反复播放的所谓自焚画面，几乎刻在了中国人的脑子里。在20年后的今天，自焚事件仍然是许多中国人心里的一个结，许多人仍然受到自焚事件的影响而不愿了解法轮功真相。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为您找寻真相，帮您走出谎言。2001年1月23日，在天安门广场发生了一场所谓的法轮功学员自焚案件，这是中共江泽民集团精心策划导演的伪案。当真相被披露后，这一世纪伪案使中共的丑恶彻底曝光，成为中共无法摆脱的梦魇。自焚事件17天后，明慧网2001年2月9日报道，一位在电视台工作的人士说，自焚一定是政府演的戏，记者上天安门都要事先申请采访内容，审批很严的，我们扛摄像机上天安门，要是没有许可证，当时就被轰走。这回自焚前后就一两分钟，拍了个正着，连采访话筒都是准备好的，一看就是导演好的。中国民主党国内负责人林春水透露，公安部一位高级官员曾经给他提供消息说，王敬东1月23日自焚，公安部长贾春旺提前一天，在1月22日就知道了。在中央政法委会议上，罗干曾说，即使我们王敬东不自焚，也会有张敬东、李敬东等跳出来表演。可见自焚是中共幕后操纵导演的。2001年9月22日，
辽宁省东港市政法委科长赵云龙在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的洗脑班上说，自焚这件事我们事先就知道，发生在2001年1月23日，也就是正常过年的除夕下午发生的事。我们在1月21日就接到公安部紧急通知，说1月23日法轮功在天安门广场有重大事件发生。在明慧网2012年4月6日的报道中说，一个朋友向我透露，他有个朋友在东城交警大队。2001年1月27日，央视焦点访谈播出了天安门广场自焚事件后，他和朋友们都很震惊，朋友们见面都会聊到这个话题。那个当交警的朋友就告诉他，那不是真的，因为自焚事件发生的前一天，上头召集交警开会，安排第二天那个时间道路怎么管制，各种车辆怎么疏导，都安排得很细致。我这位朋友这才知道，自焚是中共为了打压法轮功而搞的栽赃陷害，心里很气愤。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为您播放的是天安门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江泽民集团导演的自焚伪案。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修炼故事栏目里，要带给您的文章是，如果你真正热爱过，你一定会懂得。故事的主人公曾参与知名电视剧《雍正王朝》的演出，并在此后获得了电视台年度大戏男二号主角的机会。然而就在演艺生涯渐入佳境时，他遭遇了前所未有的人生考验。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德明，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如果你真正热爱过，你一定会懂得。这是一个明媚的春日，刺眼的晨光洒进卧室，伴着窗外欢快的鸟鸣，江光宇睁开了惺忪的睡眼。他拿起床头的手机，点开屏幕，同往常一样，一堆未接讯息出现在屏幕上。有几个许久未曾联系的朋友发来的讯息，格外地吸引了江光宇的目光。一位朋友说，电影看完了，好感动，你们真棒，能拍出这么好的电影，也为你感到高兴，能找到这么好的信仰，祝你今后取得更多好成绩。另一位则留了长条讯息，他说，哇，好感动，看的时候我哭得稀里哗啦的，谢谢你给我分享这么好的电影，真的为你感到骄傲。哎，也很羡慕你能找到自己的信仰，看你的人就觉得活得那么快乐通透，希望你一直快乐下去。这是朋友们看了江光宇所演出的电影《归途》之后发来的讯息。看到这几则留言，江光宇不自觉地流下泪来，那是欣喜与感慨交杂的泪水。江光宇是那么的热爱表演，他深深地为表演这门艺术而沉醉。他认为自己会倾尽毕生的力气去追寻这门艺术的宝藏，并且会留下为人所称道的角色形象，就像那些名垂影史的伟大演员们一样。然而，在他于2001年被迫离开中国之后，他曾经一度离他的热爱如此的遥远。直到整整18年之后，在他接演《归途》这部电影上映之后，久未联系的朋友为此所发来的这些讯息，怎能不让他有所感触。那年是1998年的4月，那时候北京的春天还是很明媚的，电视剧《雍正王朝》的剧组来到京郊大觉寺拍摄。大觉寺的寺院规模不是很大，几重红墙琉璃瓦的院落， 在群山环抱之下，四周苍松翠柏，在山涧鸟鸣里的晨钟暮鼓，有着说不出的清幽静谧。饰演三阿哥的姜光宇随着剧组来到这里，24岁的他心里想着，这里倒还真是一处不错的修行所在。年轻的姜光宇为什么会有这么个奇怪的念头？虽然姜光宇希望自己有朝一日能像那些名垂影史的伟大演员一样，留下为人称道的角色形象，但是他却同时被一种恐惧深深所笼罩。他意识到，就算他这辈子真的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拥有了巨大的财富和名望，可是他却始终难逃一死。只要一想到死后就只剩下几根枯骨和一捧黄土，姜光宇就禁不住浑身战栗，无比恐惧。所以年轻的姜光宇一直在思考生命的意义和目的，他为此读过许多佛教的经典。也就是在那天，姜光宇从剧组人的口中听说了《转法轮》这本书，之后关于人生意义的困惑就在这本书中的浅白语句中豁然开朗，就像在一间漆黑的房间摸索着走不出去的姜光宇，突然有一束光照亮了他前行之路。在电影《归途》中有一幕戏，影片里的男主角跪倒在法轮大法师父李洪志大师的像前，他双手合十，声泪俱下地感激着师父赐予他第二次生命。也就是在1998年冬日的一个晚上，姜光宇也是像影片中的主角一样，他双手合十，恭恭敬敬地跪倒在《转法轮》这本书前，脸上带着两行清泪。随着《雍正王朝》这部戏的成功，姜光宇在剧中出色的演出吸引了演剧圈的注意。1998年8月，一部央视的开年大戏已经确定由姜光宇来担任此剧的男二号。然而，此时剧组却突然要求所有演员一定要签一个保证书，证明自己不修炼法轮功，方可参加拍摄。这是一个年轻演员梦寐以求的演出机会，毋庸置疑，也是姜光宇拉近与伟大演员距离的良机，一般人是绝不愿失去的。然而此刻对姜光宇而言，虽然他修炼法轮功还不足9个月，但是人生获得解答的欣喜以及恐惧被消解后有如重生般的震撼，在自己的热爱以及生命的意义这个天平上，姜光宇已经毫无犹豫。他告诉制片主任，他不能签了名再偷偷私下练，这违反了法轮功真善忍的要求。当姜光宇昂首走出剧组大门的时候，他对自己刚才的勇气和果决倍感自豪。而当他正准备坐车回家的时候，他的手机却响了起来，是另一个剧组请姜光宇过去跟导演见个面。虽然姜光宇心里想着，万一他们又要签什么保证书的话，这不又是浪费时间而已吗？但他还是去了。一进门，就看见客厅沙发上坐着一个灰白头发的男子，双目炯炯有神，精神矍铄。一旁的副导演赶忙介绍，他就是导演，姓范。坐定之后，范导直奔主题地说，最近有没有安排接别的角色啊？而姜光宇则不无调侃地回答说，嗨，就在来您这儿之前，我刚刚推了一个男二号。范导问，为什么呢？姜光宇说，因为我修炼法轮功啊。范导听了回答后，怔怔地看着姜光宇，足足有1分钟没说话。然后他洒脱地一笑，手指着姜光宇大声说道，小伙子， 你真行，佩服佩服。冲着你这份真诚和勇气，如果你愿意的话，这个角色就是你的了。这个角色一样是年度大戏的男二号。签完合同，走出大门，一阵凉爽的清风吹过，江光宇迎着的是北京的西垂晚照。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修炼的道理尽在生命的得失之间。江光宇对修炼又有了一番体悟。隔年2000年4月25号那天，江光宇为争取自由修炼而去中南海西门上访，之后他被送进了看守所，被关押了24小时之后，他被放了出来。走在北京城华灯初上的大街上，江光宇突然感到了一阵孤独无助。偌大的中国竟然再也没有一个可以让他自由修炼、从容生活的地方了。一股凄然彷徨的情绪笼罩了他。他无力地回到了家，然后一头倒在床上，便沉沉睡去。之后，江光宇意志消沉，他小心地把转法轮收藏了起来。在一帮圈内朋友的带动下，他又出现在修炼后就不再光顾的迪厅酒吧里。在娱乐圈的灯红酒绿中，江光宇肆意挥霍青春。可是江光宇并不快乐，真的不快乐。他觉得自己像只鸵鸟，把自己埋在沙里，逃避着那束光亮。然而生活中的享乐无法给予他生命的喜悦，他甚至感到非常痛苦。生命就如此消沉了几个月后，有一天，江光宇的一位朋友给他打来了电话，说有礼物要送给江光宇。光宇拿到了那份礼物，是李洪志师父最新发表的一首诗《心自明》。这首诗的前几句是：法度众生失导航，一帆升起一帆扬，放下执着轻舟快，人心繁重难过洋。就是这么一首诗，让江光宇足足哭了有半个小时。擦干了眼泪，光宇看着镜中的自己，他终于又开心地笑了。一首短诗就让那个修炼人又回来了。2001年的4月，江光宇登上飞机，飞离中国，飞往能自由修炼的地方。那时正是他演艺事业的黄金时期。俯瞰着中华大地，那时候江光宇以为自己再也没有机会站到水银灯下了，向伟大演员看齐，留下为人称道的角色和形象。江光宇以为自己这个愿望将随着飞机一步步远离。那时他内心的遗憾难以言述。如果你曾经真正热爱过什么，你就一定能体会到他当时的心情。离开中国的江光宇来到了爱尔兰，他在爱尔兰的加油站工作。1994年，那时19岁的江光宇瞒着家人，自己偷偷休了学。他辛苦地打工一个多月，攒了路费，然后他从新疆搭上火车到了北京，往他热爱的表演艺术之路冒险。当时他拎着一个小箱子，拿着一把吉他，就这么走了。现在他在陌生的国家做着卑微的工作，挣着微薄的薪水，更远离了他热爱的表演工作。但奇怪的是，他依然是喜悦的，就像当年带着吉他从新疆到北京的他一样。因为江光宇知道，人生在追求中必然有得有失，而如果你觉得你得到的是弥足珍贵的， 那么对于你失去的东西就不再那么留恋。2017年，美国新世纪影视基地成立了，并向姜光宇发出了邀请。2019年，在电影《归途》制作完成2个月之后的一天早晨，正在欧洲旅行的姜光宇突然收到了一个消息，他拿到了美国阿克莱德国际影展2019年度的男主角最佳成就奖。姜光宇愣愣地看着这个消息，从心底涌上了一股复杂至极的滋味。在2019年9月的英国威尔士国际影展上，当主持人宣布影展的最佳男演员奖的时候，大屏幕上出现了电影《归途》和姜光宇的名字。这已经是他凭借此片拿到的第3个最佳男演员奖了。姜光宇从主办人手中接过奖状，然后对着台下的观众无比自豪地说了一段获奖感言。他是这么开场的：我是一名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大陆，法轮功眼下正在遭受着中共政权的残酷镇压，而这部电影讲述的正是法轮大法的真相。在历经困顿之后，姜光宇骄傲自己能成为真善人信仰捍卫者中的一员。姜光宇喜欢一句话：石可以碎，不可以夺其坚。他认为一个艺术人一定要有他不可动摇的坚守的东西，如果没有这些东西，他就很难成为一位大艺术家。这就是姜光宇的故事，他没有放弃生命中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他是一位法轮大法修炼者，也是一位演员，一位赢得国际最佳男演员奖的演员。在电影《归途》的结尾，历经生死之劫的男女主角走在旭日初升的海边，此时霞光万道，旭日初升，万千海鸟翩然起舞，一股勃勃的生机，希望与喜悦溢满了整个屏幕，这一幕深深地感动了许多观众。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下面是法轮大法日专辑。一位卖珠宝玉器的营业员，面对巨大的利益诱惑，是如何能够坚持自己做人标准的？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浊世中的一股清流。
下面请听黑龙江大法弟子静心的文章，庆祝513征稿，浊世中的一股清流。我们一出生就被这个看似五彩斑斓的世界包围着，在不断的吸取自我保护的经验中成长，纯洁的心灵随着社会的道德下滑而变得圆滑、世故、老练。长此以往，身心被这些所谓的经验包裹成坚实的盔甲，再也无法以真心来面对这个世界。我也是这样在尘世中随波驻留着，但作为这红尘俗世中的一员，我又是极其幸运的，因为我遇到了半古不遇的高德大法法轮大法。从此我不再沉沦，努力按照真善人来要求自己，逐渐的浮躁的心不再为名利的得失而乐而忧，不再为情感的迷失而喜而悲。在此，我只讲一讲我修炼中的部分体会，我是如何在工作岗位中修炼自己的。一，我的基点，只得我应该得的。我是一个卖珠宝玉器的营业员， 珠宝玉器这行是个能获得暴利的行业。常言道，黄金有价，玉无价。一件玉器可以卖1000元，可以卖2000元，也可以卖5000元。如果有本事，甚至可以卖到上万元，因为它没有什么固定的标准。特别是碰上不懂行的或者不太懂行的顾客，那就可以抬高价格。在得到这份工作之前，我刚刚得法。作为一个法轮大法的初学者，对法理的理解还不是太深，只知道要按真善人去做，做一个好人，做一个与人为善的人，凡事要考虑别人。就是这样，也已经与现在的社会格格不入了。老营业员对于从一件商品上赚个1200-1800的已经没什么兴趣了，他们竭尽全力的赚钱，像似恨不得要把别人兜里的钱掏空才舒服。如果我不卖力的卖高价，别人就会认为我在享受他们的提成，因为我们是按营业额一起分红的。开始我有点不适应，不知如何去做。通过深入的学习法轮大法，我明白了，我要尽心尽力做好我该做的，因为这是我的工作，我就应该把它做好。只要我努力，不去执着我有多少的收益，我就会得到我应该得的。我不去挖空心思想着把商品如何高价卖出去，我只是每天把单位卫生搞好，热情招呼好每一位顾客，介绍好各种商品，不哄骗顾客强卖商品，买什么样式让顾客自己拿主意。其实有的顾客拿不准要选哪一件，让我拿主意的时候，我都是把每一件的优点和适合在什么场合佩戴讲一遍，让顾客自己选，而不是挑最贵的推销。二，考验不断。渐渐的，我有了自己的老顾客，营业额一点也不比别人少，这也让我更有信心。我平衡好自己的心态，尽量不让贪婪之心污染自己。就是这样，时不时的还会有一些不同的考验出现。玉器行业有一些手工活，比如编玉珠项链、手链、挂件之类的，这些手工活的价钱从10元到100元不等，这些活有时是不会记录在账的。在闲时，营业员就会编一些漂亮的花绳挂在架子上，卖几10元不等，而且线绳都是用老板的，卖出的钱就揣自己兜里了。我纠结了一阵子，决定还是按大法的要求做，把我收的每一笔手工费都记录在账，别人怎样我管不了，我自己要做好。担心的问题又出现了，初接触这个行业的时候，就听老营业员说过这个工作如何的好，给公务员的工作也不去干。当时我还想，一个营业员有什么好的，只是卖玉器营业额大，提成多一点罢了。后来才发现里面的花样真的很多。我的老板是一个公务员，每天要去上班，而且他不止一个买卖，所以不怎么来店里。他把货进来了，定一个初始价格，就什么都不管了。我们能卖多少钱，他都不管。就连每月的账都是营业员自己做。时间长了，问题就出来了。有句老话叫，人心不足蛇吞象。做假账在当今社会也已经不是什么稀奇的了。可当这些事儿牵扯到我身上的时候，我就不知该怎样处理了。比如说，一个玉镯老板定价是7000元，一个营业员卖了13000元，做账的时候就记了10000元，剩下的3000元大家就分了。这可比分红要来得痛快多了，而且做一次假账尝到了甜头，就会做第二次，渐渐的就越做越多，数额也越摊越大。在我来之前，老营业员就这样做了。我如果不跟着去分这个钱，老营业员就会担心我去告状，而且看着老营业员每月都比我多拿好几千元，对我这个靠工资养家的人来说，无疑是个很大的诱惑。经过一番考虑，我做出了决定。我跟老营业员讲，这钱我不要，你有你们的为人处事的标准，我有我的做人底线，你们的事儿我不会去跟老板讲，因为老板没给我这个权限去监督谁，我只干好我的工作，拿我该拿的那份工资，其他的都与我无关。他们听我这样一说也就放心了，因为他们知道我是练法轮功的，我也跟他们讲过真相，虽然有赞同的有不赞同的，但我平时的作风他们还是看在眼里的。三，老板只留下了我。虽然如此，但有时看到老板时还会有点不舒服，因为我的老板是一个非常随和的人，也没有老板的架子， 想到他这样的被欺骗，心里真的很不舒服。终于有一天东窗事发，因由是一位顾客前来退货，正好老板在场，售价和账本不符，老板什么话都没说，我们还是照常上班，但谁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一天老板在我一个人当值时来了，看着我忙了一会儿后过来跟我说，你知道我什么感觉吗？我感觉我嘴里含了一个苍蝇。我笑了，我知道老板是信任我的，所以才过来跟我聊聊。以前我跟他讲过真相，告诉过他法轮功是佛法修炼，按照真善人做人，做更好的人，真修者都不会做伤害别人的事，还给他做了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他并没有问我工作上的事，只是纯聊天。我就给他讲了一些我对修炼的认识，给他讲了不失不得的道理和一些小故事。那天我们聊得很好，后来老营业员都换掉了，只留下了我。我想每一个行业也好，职业也好，都有一个道，不管成文不成文，只有遵守这个道才能走得长远，毕竟老实人常在嘛。结语，每一位法轮大法的实修者都是这个社会的闪光点，不是说他们的外表有多么的光鲜亮丽，而是他们的心灵给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注入了一股股清流，冲洗着这个满是污浊的世界。法轮大法弟子是用生命在证实着法轮大法的伟大，请不要错过您身边的真相，有可能那就是您的救命符。此文献给至尊无上的伟大师父，在世界法轮大法日来临之际，提前祝师尊生日快乐。我和我身边的同修们都未曾见过师尊，可师尊时时的守护和点悟着我们每一位弟子，人人都有亲身的感受。感恩师尊为弟子们无尽的付出和承受，弟子在此叩拜师尊的救度之恩。
最后是天音净月，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让我们空中再相会。